先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今天的经文呢，已经打在次序表的后面。
今天所用的圣经已经印在程序表的后面。
就让我们一起来念。
让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歌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听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耶说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柏海运到约伯，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殿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与其他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假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独立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号呼。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犹大国在主前的586年呢，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占了。
犹大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攻占。
犹太人呢，从此亡了国。
犹太人从此亡了国。
那耶路撒冷被彻底毁坏了。
耶路撒冷被彻底毁坏。
圣殿呢，也完全破坏了。
圣殿都完全破坏，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犹太人被捉咗去巴比伦。
当犹太人还在平安的日子里呀、
当犹太人仲系喺平安嘅日子嗰度，
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说，
耶和华藉着先知耶利米预言话，
犹太人要被掳，
犹太人要被掳。
然而呢，70年之后，他们要被释放。
然后70年之后，佢哋被释放。
要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要俾佢哋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以斯拉记所写的呢， 就是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以及重建圣殿的事情。
以斯拉记所写的就是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事。
那在这同一个时期呢，另外有两本的历史书。
在同一个时期呢，另外有两本历史书，
就是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
就是尼希米记和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
那以斯帖记所写的是那些没有回归耶路撒冷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故事。
以斯帖记所写的就是那些没回耶路撒冷留在巴比伦的人的故事。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写的，
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所写的，
就是那些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故事，
就是那些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故事。
以斯拉记主要是写关于重建圣殿的事，
以斯拉记主要是所写的就是关于重建圣殿的事。
尼希米记主要写的呢，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
尼希米记主要写的就是重建城墙的事。
那换句话说了，就是以斯拉记所讲的是内部的建造。
换句话来讲呢，以斯拉记所讲的是内部的建筑。
那尼希米记所讲的是外围的建造。
尼希米记所讲的就是外围的建筑。
神的工作呢，一定是按这个的次序。
神的工作一定是按这个次序，
是先内而后外，
是先内后外。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说，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说，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耶和华不是好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人是看外表，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是看内心。
人讲究的是外表，
人讲究的是外表，
表面功夫啊，一定要到家。
表面的功夫一定要到家。
所以啊，人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啊。
所以人是先敬罗衣后敬人。
那神改变人呢，是由内而外的。
而神改变人是由里面出来的。
内心改变啊，
内心改变，
心态自然就不一样了。
心态自然就不一样。
这个心态改变啊，
心态改变呢，
源于行为啊，也就改善了，
言语行为也都改善了。
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末了告诉我们，大约有四万的犹太人啊回归耶路撒冷。
以斯拉记第二章最后那里讲话，大约有四万以色列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
离开他们啊居住了七十年的巴比伦，
离开他们住了七十年的巴比伦。
那当中有许多的犹太人呢、是生长在巴比伦的。
当中有好多个犹太人是生长在巴比伦的，
从未踏足这个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
回归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
从未踏足
从未踏足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
那现在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的回归路程呢，
现在他们开始了个长途跋涉的回归路程。
他们横越亚拉伯的大沙漠，
他们在阿拉伯的大沙漠，
靠的是马、驴、骆驼和步行，
靠着驴、马、骆驼和步行，
所以呢是艰辛的这个旅程，
所以呢说是很艰辛的旅程。
他们大概呢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抵达他们呢久违了的故乡耶路撒冷。
他们用了大概四个月才去回到他们久违的故乡耶路撒冷。
那这时的耶路撒冷呢，还是颓垣败瓦，一片的废墟。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仍然是一片废墟。
虽然过了七十年呢、但是没有王的谕令呢，他们没有人敢重建这个城。
虽然过了七十年，但是没有王的命令，他们没人敢重建这个城。
那第三章所讲的呢，就是犹太人现在呢，得到了古列王的允许。
第三章那里所讲呢，现在犹太人得到王的允许，
回到耶路撒冷来开始着手呢重建圣殿了。
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
我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分成三个段落。
我将今天所读的经文分成三段。
第一个段落一到五节。
第一段是一至五节。
那所讲的呢是他们对神的敬拜。
那里所讲是他们对神的敬拜。
那第二段就是六到十节的上半节。
第二段就是六至十节的上半节，
是他们重建圣殿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呢建立圣殿的根基。
就是他们重建圣殿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圣殿的根基。
那从十节的下半节到十三节呢，描述的是他们向神发出的赞美和歌颂。
十节下半节至十三节那里描述是他们向神发出赞美的歌颂。
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敬拜。
首先我们看他们的敬拜。
灵性的复兴呢，一定带来敬拜的日程。
灵命的复兴一定带来敬拜的热诚。
当一个人的心灵复兴了，
当一个人的心灵复兴，
他一定渴望回到神的殿中，
他一定
回到神的家来敬拜神。
他一定渴望回到神的家那里敬拜神。
巴不得了礼拜天赶快来到，
巴不得礼拜日呢赶快去回去教会，
又可以到教会来敬拜神，
又可以去教会那里敬拜神，
与弟兄姐妹相见，
与弟兄姐妹相见，
分享交流，诉说主的恩典，
分享交流，数算主的恩典。
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渴望的心呢？
你们是不是都有这种渴望的心呢？
诗人在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一节说，
诗人在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一节说，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你是否也带着喜乐的心到教会里来呢？
你们是不是都带着喜乐的心来到教会呢？
我真希望大家都有一颗渴慕和喜乐的心来敬拜神。
我多么希望大家都有一份渴慕和喜乐的心来到敬拜神。
假如有谁拖着沉重的脚步而来，
假如有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而来，
或者是半推半拉的强逼着来，
或者是半推半拉地被强逼着来教会，
我想呢只有两个问题会产生这种的情形。
我想只有两个问题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不是个人有问题，就是教会有问题。
不是个人有问题，就是教会有问题。
但是话说回头来了，
但是话又讲回转头，
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找一间是全是美的教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找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是不可能的。
有人幽默的这样子说，
有人很幽默，很幽默地说，
就当你找到一间是全是美的教会的时候，
当你找到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的时候，
你一加入，就变得不完美了。
你一加入呢，就变得不完美了。
假如教会有什么不足，
假如教会有什么不足，
有一件事情一定能够补足，
有一件事一定能够补足，
那就是合一的心，
就是合一的心。
我发现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有三次呢说到他们合一的心
，我看到以斯拉记第三章有三次讲到他们合一的心。
第一节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第一节那里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第九节说他们如同 一人起来建造圣殿。
第九节说他们如同一人起来建造圣殿。
那第十一节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
第十一节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
换句话说了，无论是他们敬拜神，或者是建造圣殿的工作上，或者是赞美称颂神，他们都是同心的。
换句话来讲，无论他们在敬拜神、建造教会和称谢赞美，他们都是同心的。
他们都很齐心，
他们都很齐心。
我相信在教会里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齐心合力，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力、齐心合力，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了，
就没什么问题不可以解决。
我想起我们去年开会有大会的时候，
我想起去年开，会员大会的时候，
大家都对建堂的工作计划呢一致的赞同，
大家对建堂计划，一致地赞同，
没有半点的异议，
没有半点异议。
那事后呢大家心里多么的痛快，
事后大家的心里几咁开心，
也大受激励，
也都大受激励。
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的时候，
第二节告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筑起神的坛来。
第二节嗰度话，佢哋做第一件事就系筑起神嘅坛。
旧约的时代没有祭坛就不能敬拜。
旧约时代冇祭坛就唔可以敬拜神。
亚伯拉罕呢，他每到一个地方，
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
或者当神在什么地方向他显现说话的时候，
或者当神喺边度向佢显现说话嘅时候，
他就在那个地方筑起一座的坛，在那边献祭敬拜神。
佢就喺嗰度筑起一个坛嚟到献祭敬拜神。
那到了摩西的时代，
到咗摩西时代，
神特别的把造祭坛的法旨告诉摩西。
神特别将建祭坛嘅法制话俾摩西知。
那出埃及记第27章啊，详细的把这个造坛的规制。
出埃及记嗰度好详细咁将教坛嘅位置
啊，呢、这个造坛
造坛嘅位置、
的规制。规则
、
这个尺寸的大小，
个尺寸的大小，
必须用的材料都告诉以色列人，
都话俾以色列人知。
所以这里说了，他们造坛是按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所以呢度话佢哋做坛咧，系按住神人摩西嘅律法上所写嘅。
然后呢，他们又按照着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每天献祭，
然后他们又按照摩西所讲的每日去献祭、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朝早一次夜晚一次、
就是燔祭了。
这个就是燔祭、
就是要杀这个羔羊，
就是要杀羔羊，
然后那个血呢要洒在祭坛的周围，
那些血就要洒在祭坛的周围。
然后呢，这个羔羊要用火烧尽，
然后羔羊要用火烧尽佢。
还有他们守住盆节和其他的圣节、
然后佢哋要去
守住棚节，
守住棚节，
还有其他的节日啦哈。
哦，佢哋要守住棚节同埋其他嘅节日。
这些呢都是宗教的仪式哈。
呢一啲都系宗教嘅仪式
啊，是神指定敬拜的方式。
是神指定敬拜的方式。
那我想请问你们一点、
想请问大家，
今天我们所敬拜的 这神跟以前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是不是同一位神、
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和以前以色列人敬拜的是不是同一位神呢、
是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是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永不改变的神，
他是永不改变的神。
但是今天我们敬拜神，为什么我们不用筑坛呢？
但今天我们敬拜神，为什么我们不用筑坛呢？
为什么我们不用每一个人、都牵一头羊来到宰杀呢？
为什么我们不用每一个人都带头羊来到杀呢？
要请祭司、来到献祭、
要请祭司来到献祭呢、
这个血、要弹在这个祭坛的周围、
血就要洒在祭坛的周围，
然后又要用火烧、成为馨香的祭或者是赎罪的祭，
然后要用火烧变成馨香和赎罪祭。
让我告诉你们，不是说我们没有祭坛，
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祭坛。
希伯来书13章10节说，
希伯来书13章10节说、
耶稣基督了，他成了我们的祭坛，
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祭坛。
那今天我们不用牵着一头无瑕疵无残疾的一岁羔羊而来、
今天我们不用拖着一只无瑕疵的一岁羔羊来、
因为耶稣基督无罪的主耶稣，因为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他流出宝血，
他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
那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
主耶稣亦都是我们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7章24到25节说，
希伯来书7章24至25节说，
他既是永远长存的祭司，
他既是永远长存的祭司，
他祭司的责任呢就长长久久不用更换，
他祭司的责任是长长久久不用换的。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
凡靠住佢嚟到神面前嘅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佢都可以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
因为佢系全远活着替我哋祈求。
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需要一位的祭司，
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需要祭司
来为他们献祭，
为佢哋献祭。
他们需要常常把无残疾的羔羊带到祭坛，来到宰杀。
他们需要时常将无残疾的羔羊带到祭坛宰杀，
献上成为赎罪祭，
献上成为赎罪祭。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降世为人，还没有降生在世上，
因为在当时耶稣基督还没降生在世上。
所以旧约以色列人所行的敬拜礼仪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所以旧约以色列人所行的敬拜礼仪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那按照希伯来书第八章五节所说的，
按照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所讲，
就是旧约时代的敬拜仪式，
旧约时代敬拜的仪式，
不论是祭司宰杀羔羊，
无论是祭司宰杀羔羊，
或者是在坛上献祭，
或者在坛上献祭，
都是影子，都是影像，或者是影子，
都是影像，
就好像真正的尸体呢是耶稣基督，
就是真正的尸体就是耶稣基督，
就好像呢这个是我的身体，
就好像说这个是我的身体
我没有银子大概你们有银子
我没有银子，你们可能有
不是没有银子，没有银子
银子
银子多少的有好，那当你看到影子的时候
当你看到影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人大概就近了
你就知道人大概是近了
近了、那同样呢，旧约的祭司羔羊献祭的仪式等等都是影子
同样旧约的献祭
羔羊
献祭都是影子
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长远有效的赎罪恩典，
是预表了耶稣基督长远有效的赎罪恩典。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他是从死里复活，
他是活到永远的，
他是活到永远的。
他为我们在神的右边来到代求，
他为我们在神的右边在代求。
我们说心灵的复兴一定带来敬拜的真诚，
我们说心灵的复兴一定带来敬拜的真诚。
以色列人要敬拜神要回到耶路撒冷去，
以色列人要敬拜神要回到耶路撒冷，
要重建圣殿，
要重建圣殿，
要筑这个祭坛，
要筑祭坛，
要献燔祭，
要献燔祭。
请问今天神的殿在哪里
请问今天神的殿在哪里呢？
神的殿在哪里？
神的殿在哪里呢？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
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
那你的祭坛在哪里呢？
那你的祭坛在哪里呢？
祭坛就在你的心里，
祭坛就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以斯拉记三章五节说，
以斯拉记三章五节说，
以色列人除了献各样的祭物之外，
以色列人除了献各样的祭物之外，
又守各种的节日，
又守各种节日，
他们又向耶和华个人献甘心的祭，
他们要向耶和华各人献甘心的祭。
敬拜没有甘心的献祭呢就不算敬拜，
敬拜没有甘心的就不算是没有甘心的献祭不算是敬拜。
甘心也就是爱心，
甘心也都是爱心。
我想大概你们都晓得 新約聖經從來沒有提十一的奉獻。
想我諗大家都知道聖經冇提到新約聖經冇提到十一奉獻。
有了愛神的心啊，
有咗愛神嘅心，
就不需要再講十一奉獻了哈。
就唔需要再講十一奉獻。
就像寡婦的兩個小錢，
就是寡婦兩個小錢，
是養生的，是活命的，
係活命嘅。
但是因為愛神啊，就願意全部擺上了哈。
因為愛神就願意全部擺上。
所以当你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所以当你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那你还会可惜身外之物，
你
舍不得献上吗？
你还会可惜身外之物不舍得献上吗？
灵命的复兴首先必带来敬拜的复兴，
灵命的复兴首先带来敬拜的复兴，
对神有敬畏的心，
对神有敬畏的心，
虔诚的心，
虔诚的心
和奉献的心，
同埋奉献嘅心。
好，现在我们来思想第二件事情。
依家我哋嚟到思想第二件事，
就是六节到十节的上半节，
就系第六节至第十节嘅上半节。
我们所说的崇拜啊，英文叫做 worship service。
我哋讲崇拜，英文就系 worship service。
啊 ，worship 就是敬拜啦，哈。
worship 就系敬拜。
那 service 呢？就是侍奉了，或者是侍工了，工作了哈。
Service 就是侍奉同埋系侍奉嘅工作。
为什么要叫 worship service 呢？
点解要讲话系 worship service 呢？
因为敬拜和侍奉，或者是为主做工，是分隔不开来的。
因为敬拜同埋侍奉同埋为主做工系分唔开嘅。
有人把侍奉跟敬拜呢分开来。
有人将侍奉同埋敬拜分开。
以为啊，来做礼拜就够了哈、啊。
以为你做礼拜就够了。
啊，为什么还要我参与教会的事工啊？
点解仲要我参与教会嘅事工呢？啊，
只有敬拜而没有侍奉呢，那一定是灵性上出了问题。
只有敬拜而冇侍奉嘅，一定系灵命上出现咗问题。
啊，是不是信心倒退了？
系咪信心倒退呢？
或者是爱主的心已经冷淡了？
或者系爱主嘅心已经冷淡了？
当然啦。我想我们也必须客观一点哈。
当然我想我们都要客观一点，
不能要求年长的人、跟年轻的人、同样的侍奉哈。
不可以要求、年长的人和年轻人同样的侍奉，
或者是有家庭的要需要照顾小孩的跟那些无牵无挂的年轻人、相提并论、
或者有家庭要照顾小孩子的拿来同那些无牵无挂的年轻人相提并论。
然而有敬畏神的心，有爱神的心，
有敬畏有爱神的心，
一定呢就能够找到侍奉神、服侍神、服侍人的这个机会跟方式，
一定会找到侍奉神、服侍人的方式。
那蔡淑娟的故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过。
蔡淑娟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过。
她的眼睛不能见到光。
他的眼睛看不到光，
就连灯光也不行、
连灯光都看不到。
那几十年、关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几十年锁在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但是他的生命却成了最美的见证。
但是他的生命、却成了最美的见证，
最有力的侍奉、
最有力的侍奉。
所以我再说一遍、
所以我再说一次，
有敬畏神的心、
有敬畏神的心，
必然、有愿能够愿意为神所使用，
必然愿意为神所使用，
成为美好、做成了这个神美好的事工，
做成、神美好的事工。
我想 也有的人、只注重侍奉、不注意敬拜、
所以、我想到有一些人呢只注重侍奉不注意敬拜，
那就会成了马大了，
就变成马大、
会失去许多上好的福分了，
会失了很多上好的福分。
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首先筑起这个祭坛来，
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首先筑起祭坛、
建立摩西所遗留下来的崇拜的制度，
建立摩西所留下来的敬拜制度，
恢复对神的敬拜，
回复对神的敬拜，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工作、
建造圣殿，
建造圣殿。
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努力的工作，
第六至第十节，我哋睇到佢哋努力工作。
啊，辛勤的工作。
辛勤嘅工作。
因为第六节说啊，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因为第六节话耶和华个殿个根基仲未立定。
第四节啦，说匠人已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第十节嗰度讲匠人已立咗耶和华殿嘅根基。
我们都明白根基的是最重要的工程。
我哋都明白根基系最重要嘅工程。
这个、根基不稳固的话，这个楼房就会倒塌。
根基唔稳嘅话，嗰层楼就会倒塌。
我们很快呢就要开始建堂的工作。
好快，我哋就要开始建堂嘅工作。
啊，就这个地最重要啊，最先的工程呢，一定是地基的工程。
最先嘅工程一定系地基嘅工程。
只有打好了地基呢，才能够开始建造啊。
只有打好咗地基，才可以开始建造。
假如建造房屋啊，要立稳这个根基啊。
假如建造房屋要立稳根基，
那人的生命也一样要立稳根基。
咁人嘅生命一样系要立稳根基。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说了一个比喻。
主耶稣喺登山宝训最后一段讲咗一个比喻。
主耶稣说：你的生命可能啊，建造在两种不同的根基上。
主耶稣话：你嘅生命可能建造喺两种唔同嘅根基上。
可能是建在这个磐石上，
可能建在磐石上，
也可能呢建立在沙土上，
也都可能建立在沙土上。
当这个风吹啊雨淋水冲的时候啊，
当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
在磐石上的就总不倒塌，
在磐石上的总不倒塌
啊。但是立在沙土上的，
但是立在沙土上的，
这个风雨一来大水一冲啊，
风雨一来大水一冲，
必要倒塌，而且的倒塌得很大，
必要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
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建立在基督之上。
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建立在基督之上。
那生命就有保障，
生命就会有保障。
生命是永恒的，
生命是永恒的。
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啊，也不能胜过他。
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都不可以胜过。
那建立在沙土上的呢？
但是建立在沙土上的呢，
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这个世界，或者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的上面，
也都是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这个世界，或者是世界的东西上面。
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是靠不住了哈，
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
所以盼望你做一个聪明的人，
所以盼望你做一个聪明人，
把生命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
将生命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
圣殿重建的工程需要许多的人手，
圣殿重建的工程需要很多人手，
需要石匠木匠，
需要石匠和木匠，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还有的祭司利未人，
还有祭司和利未人，
有些是当督理或者是监督 supervisor，
有些是监督的，
有些是从事劳力的，
有些是做劳力的。
那不论他们分配到什么的工作，他们都是一同的起来建造神的殿。
无论他们被分配到什么工作，他们都一起起来建造神的殿。
这应该是我们教会施工的蓝图。
这个应该是当是我们教会施工的蓝图。
大家都能够谨守自己的岗位，
大家都可以谨守自己的岗位，
齐心合力的做主的工，
齐心合力做主的工。
那复兴的日子啊，一定离我们不远了。
咁复兴嘅日子一定系离我哋唔远噶啦。
当匠人立的耶和华殿的根基的时候，
当匠人立耶和华殿嘅根基嘅时候，
这里说祭司啊就穿礼服吹号，
呢度话祭司就着礼服同埋吹号。
亚撒的子孙敲拔，
亚撒嘅子孙就喺度敲拔。
他们啊按照大卫王的定例。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按照大卫王的定的例来到去赞美耶和华。
他们口唱心和的称谢耶和华，
他们口唱心和地称谢耶和华。
我们想像千千万万的民众呢，站在耶和华殿 这个立好的根基面前，
我哋睇谂下千千万万嘅民众企喺耶和华嘅殿所立好嘅根基面前，
有的人大声的欢呼，
有啲人大声欢呼。
但是十二节说，当中老一辈的人啊，
十二节嗰度话当中有老一辈嘅人啊，
就是那些亲眼见过旧的圣殿的人，
就系嗰班亲眼见过旧圣殿嘅人，
也就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
就系所罗门王所建造嘅圣殿。
他们呢、啊、见过那还没有被毁坏之前的圣殿，
他们见过未被毁坏之前的圣殿，
是宏伟的，
是宏伟的、啊、
辉煌壮丽的，
辉煌壮严的、啊、
有气概山河的这个姿势、啊、
有气概山河的
姿势、
啊、
那还有神降临这个云云彩般的这种的荣耀，
还有神降临云彩般的荣耀。
那现在再看这个的圣殿呢、啊？
现在再看这个圣殿，
就除了根基立好之外，就什么都没有啊。
除了根基立好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些老人家啦，就悲伤起来。
咁嗰啲老人家呢就好悲伤、
啊，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啦，
忍唔住就喺度大哭啦。
我想那些年轻人呢、啊？因为好不容易啊，就是立了圣殿的根基，所以啊欢天喜地。
那些年轻人呢，就因为好不容易咁立了圣殿的根基，就在这里欢天喜地了。
而老年人呢，因为感触良深呢、啊、情不自禁的哭号了起来。
而那些老年人呢，因为感触好深，所以呢情不自禁咁喊了。
我不知道你们见到这种的情况呢有何感想，
不知道你们看到这种情况有什么感想呢？
也许有人说啊，
或者有人说
这是灵恩派，
这些是灵恩派
啊，又哭又叫又笑又闹
又喊又叫又笑又闹。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以斯拉的时代没有灵恩派这个名词啊。
但我要提醒你们，在以斯拉的时代没有灵恩派的名词、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灵恩派、
也都不知道什么叫灵恩派。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
但有一点我要讲的是，
没有表情，
没表情，
没有感情的敬拜不能算充分的敬拜，
没有感情的敬拜不能够算是充分的敬拜，
不能算是投入的敬拜，
不能够算是投入的敬拜。
我们的神是充满感情的神，
我们的神是充满感情的神。
那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要把感情收藏起来呢？
那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将感情收藏起来呢？
该笑的时候不敢笑出声来，
要笑的时候又不敢笑、
应该拍掌的时候不敢拍掌，
应该拍手的时候又不敢拍手。
有些教会宣召的时候呢，喜欢用哈巴古书二章二十节。
有些教会在宣召的时候喜欢用哈巴古书二章二十节，
就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呢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
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
所以整个崇拜呢都是安安静静的，
所以整个崇拜都是安安静静，
动也不敢动，
动都不敢动的，
呼吸大声一点也不敢，
连呼吸都不敢呼吸大声一点。
其实严格的来说，
其实很严格来讲，
哈巴古书二章二十节呢不是用于这个崇拜的宣召，
哈巴古书二章二十节不是用来去做崇拜的宣召。
因为这一节的经文所说的是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
因为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是神的审判就要临到，
就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那种的格外的宁静，
就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格外宁静，
是令人生畏的宁静，
是令人生畏的宁静。
或者我们知道台风啊有台风眼、
或者我们知道台风有台风眼、
台风眼啊本身就很平静的，
台风眼本身很平静，
但是呢在风眼之外啊，
但在 风眼之外，
四周都是暴风啊，狂风暴雨啊，
四周围都是狂风暴雨。
所以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是可畏的，
所以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是可畏的。
真不希望有人啊落在神的审判之中，
真的不希望有人落在神的审判之中。
但是我们现在是敬拜神，不是受审判了哈。
但依家我哋系敬拜神，唔系受审判。
神所要的 是我们真情的流露。
神所要嘅系我哋真情流露，
不管是哭或者是笑，
无论系喊或者笑，
都是在向神表露你的真我，
都系要向神表露你嘅真我。
这才是真正的敬拜，
呢个只系真正嘅敬拜。
我们的神是应当赞美称谢的，
我哋嘅神系应当被赞美同埋称谢，
因为他的慈爱长永远长存，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一百五十篇说，
诗篇一百五十篇话，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在圣所神的圣所赞美他，
你们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
要用角声赞美他，
鼓式弹琴赞美他，
鼓式弹琴赞美他，
击鼓跳舞赞美他，
击鼓赞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同埋箫嘅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大响嘅拔赞美他。
这还不够啊，要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咁仲未够，要用高声嘅拔赞美他。
有的人啊，以为这是 rock and roll 哈，
有啲人以为呢啲系摇滚。
可是我看到的呢，这是 orchestra， 是交响乐器。
但我睇到嘅咧就系交响乐。
我是多么的向往啊！
我系几咁向往。
有一天希望不用太远哈。
有一日希望唔会好远。
我们的教会也有小小的乐团。
我哋教会都有一个小小嘅乐团。
给我们的诗班，让我们崇拜的时候唱诗能够伴奏。
我哋嘅诗班，我哋崇拜嘅时候唱诗嘅时候可以伴奏。
有各种乐器，悦耳的这个音乐
有各种乐器可以音乐
伴我们美妙的歌声，
伴住我哋美妙嘅歌声。
你说这是多么美的赞美和敬拜
你话呢个系几咁美嘅赞美敬拜呢？
我要大家注意第三章的十三节下半节。
我想大家注意第三章十三节的下半节。
这里说众人大声欢呼，
这里说众人大声欢呼，
声音听到远处，
声音听到远处。
有谁在远处听？
有谁在远处听呢？
请看第三节，
请看一下第三节。
哪里告诉我们有邻国的民啊？
那里说有邻国的民
不太友善，甚至是敌视的他们的，
是不太是 不是很友善，甚至是敌视他们的。
所以不管他们是敬拜，
所以无论他们敬拜，
或者是侍奉，或者是工作，
或者侍奉和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赞美，
或者他们的赞美，
都成了他们的见证，
都成为他们的见证。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四周围也有许多人在倾听，在观察。
在我们四周围都很多人来听和观察。
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赞美，是不是我们最美最善的见证呢？
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最美最真最善的侍奉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神啊，求你复兴的灵降在我们当中。
神啊，求你复兴的灵降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的敬拜，
使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侍奉
和我们的赞美的声音，
同埋我们赞美的声音，
成为我们有能力的见证，
成为我们有能力的见证，
把你当得的荣耀归于你，
将你当得的荣耀归于你。
也求主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求主都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彼此相敬相爱，
彼此相敬相爱，
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
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祷告奉主的圣灵求，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那下个礼拜呢，我要继续讲第四五六三章。
下个礼拜我要继续讲四五六三章。
那经文呢就不可能打在次序表上了哈。
经文就冇可能打在程序表上。
所以我有一个请求，就是你们回家先读几遍。四五六章好不好？
请你们回家先读几篇四五六章，
或者也把你们的圣经带来，
也都带你们的圣经来。
到时候呢我们要翻圣经，把一些的重点要告诉大家。
到时候我们要看圣经，还有要将一些重点告诉你们。